神的话语，我们看今天讲到的经文，创世纪第四十一章。创世纪第四十一章，请弟兄姐妹帮旁边的朋友们翻圣经，好，让我们一起翻到创世纪第四十一章。创世纪第四十一章，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谷底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稀落，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稀落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那时酒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上长加在护卫长府内的监狱，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我宽阔原职，上长被挂起来了。第十四节，法老遂即差人去召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花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谷底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天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以先七只肥母牛，吃了以后却看不出吃刺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枯槁稀落，被东风吹焦了。这些稀落的穗子吞了那七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了苏轼，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第二十五节，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的。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 母牛是七年，那七颗虚空被东风吹消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埃及边际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有来七个荒年，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之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金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沙弗拉特巴内亚，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基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第47节，七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约瑟聚敛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基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几次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 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了约瑟那里敌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这时候我们请汉阳牧师来传讲主的信息。今天的题目是他的全能非同我们的全能。
谢谢长老为我们读这段长长的经文，57节，哇，吓死他了。不过你没有留意到一个错字都没有，而且还可以读到撒巴拿特巴内亚很自然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练了多久啊。为着长老来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在台上读经是不容易的啊，你不相信的话，一天你上来读读看，你就知道多么的紧张，所以这背后有很多的功夫啊，要下一些苦功。所以今天的周刊重要，因为今天我们要谈一个异端，这个异端来搅扰教会。几个月前有一间牧师，有一间教会的牧师也打给我啊，一模一样的，碰到这样的一个异端。所以啊，这个异端曾经来过啊，不过不代表他永远不会来。所以既然他们经常会来探访我们，那么我们来辨认一下啊。所以请召赞员举个手啊，如果在我们当中没有周刊的可以举个手吗？那我们会请召赞员帮个忙啊，双脚在那边，千亮弟兄啊，玉安在前面啊，好，等一会儿啊。所以这个异端叫做东方闪电派，有时候你会听到全能神派，全能神派。所以这个异端待会我们会来看，不过我们先看看谁没有可以举个手给我看一下，这样我可以好，千亮要来了啊，吉米弟兄，千亮在哪里？好，没有的可以举个手啊，这样招待员可以把这周刊发给你啊，所以大家别担心啊，你都加的这份，好，我们待会会一一的来看啊，不过我们先来开始今天的讲道啊，弟兄姐妹们，你做梦吗？你会经常做梦吗？我差不多每隔两三天就做一场梦，真的是，所以我会说梦话，我会梦游啊，因为我是经常做梦的人，所以我可以平平安安的做梦。我做了梦过后，我平平安安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上次我们谈过，记得吗？我们这年头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做梦，因为首先我们梦的这个时代呢，不是约瑟的时代。约瑟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不一样，我们的时代我们整本圣经都有了所以上帝的启示已经完整了，但是约瑟的时代没有神的圣经没有完整，所以神在那个时候仍然借着特别的方式，直接的方式，间接的方式来启示他的话语。直接的方式是通过梦、异象、神迹间接的方式是通过他的先知们来写下他的话语，所以这是旧约的时代，所以我们可以平平安安做梦，因为我们的时代这启示已经完整了，所以我们的梦跟神的救赎计划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我们的梦跟神的救赎计划是没有关系的。第三呢，我们的梦呢其实没有人能解答的。我做了真的这么多梦，有时候我跟不同的朋友聊天，讲讲我的梦这50岁了都没有人可以解我的梦，而且就是他能解他不能圆解，所以中文圣经翻译得很好，他用这个字叫圆解圆解的意思不是强解，圆解的意思就是当我把这个东西解释来下来的时候，你发现 it makes sense 它很合理他讲的这一部分跟过后的这一部分是符合的 it makes sense 不过很多时候人跟你解梦的时候也在这 make sense 前面的不符合后面的，所以当时法老做的梦过后他不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解，不过他们不能圆解，他们解释里头有冲突，所以使到法老呢他相当的不满意， 所以法老就纠结了，纠结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段话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思想。当我们来看这段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要赞美神，要赞美神。有一个神学家叫 Joe Bickey， 所以非常著名的一个神学家，他教系统神学的时候，他经常告诉他的神学生们，他说如果你来上我的课，我教你关于神的事情，不过那你是句号的话就不好了。所以他的神学课呢，基本上是你来上我的神学课，我教你教义，不过这个教义要引导你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赞美。其他的课程叫做 Doctrine to Doxology， 从教义到赞美， Doctrine to Doxology。 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当我们认识这41章的这位耶和华神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要赞美他。那么今天要学习赞美他三部分，如果你有这周刊大纲夹在里头，第一部分我们要赞美什么呢？我们要赞美上帝那奇妙的方法，这全能真神的方法，他的方法是我们办不到的。现在弟兄姐妹们，你能使一个人做梦吗？不可以的，基本上不可能的。你能使你最亲爱的人做梦吗？你能使一个小朋友最软弱的那个人做梦吗？不可以的，这不是我们人能做的。但是当你走进圣经的时候，圣经有一位全能神，而这位全能神呢，他很奇妙，他的方法呢是我们办不到的。我们再来想一想，弟兄姐妹们，你觉得法老像不像我？整辈子没有做过梦，我到50岁整辈子才做两个梦，一个牛的梦，一个麦子的梦，你相信吗？我不相信。那你就得想，既然法老可能不像我这样经常做梦，不过每一周做一次梦也够多了，对？既然法老也经常做梦，为什么这个梦特别纠结他？为什么这个梦特别影响他？如果你做了这么多梦，为什么这个梦这么的特别？因为弟兄姐妹们，这个梦跟埃及人的文化神学有关系。我们不是古埃及人，我们看这个梦啊，应该是哎呀，法老没有牛排吃啦，法老没有米饭，没有面包吃了，所以法老很 worried 啊。不是的，弟兄姐妹们，当法老看到这个梦的时候，这个梦充满了古埃及的神学色彩，所以法老说不可以，这个梦是很特别的。所以这奇妙的全能的真神，他借着一个很特别的梦告诉法老，这个梦一定要解，这个梦不是普通的梦。那你就会问，诶，我看这些牛，看见麦子，到底他的神学观念在哪里？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身为一个古埃及人，尼罗河不是一条河，古埃及人看尼罗河为神的化身， The manifestation of God。 所以当然他们是泛神论，这个神叫做 Hapi， 有一个神他叫 Hapi，他的现身就是当你走到这个河流的时候，这条尼罗河6000多公里的一条大河，世界上最大的大河，6000多公里。他们来到这条大河的时候，看这条大河的时候，对他们来讲不是河。我们去新加坡河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河。不过他们来到尼罗河大河的时候，这是神的化身。而且，你知道吗？在众人当中，是谁最靠近属灵的世界？法老。所以你开始了，在那个晚上，在那一天，法老那最靠近神明的那一位就站在河边，这么的靠近这位神，这位神。所以这是第一。过后呢，他就看到7只母牛，所以不是牛排的那种，不要讲你的 Wagyu Burger 不是的。我给你们大家看一个画面，所以现在就连这是一个古埃及的女神，她的名字叫希腊文叫 Isis， 不是恐怖分子啊，以前的名字叫做 Astet。 所以这个希腊人，这个古埃及的女神，她的象征是什么？她的象征是母牛。高，所以当你可以想象，我法老是整个埃及里头最靠近神明的那一位， 现在我法老站在尼罗河的旁边，现在在尼罗河的旁边有七只母牛，埃及，这不是开玩笑的。而刚上来的时候啊，又美又壮，好的无比啊。过后呢，啊，又来七只啊，这七只它上来的时候呢，它丑陋，它干瘦啊，就与那七只一同站在一起啊。过后更恐怖的事情，好像那种僵尸那种 zombie movie 啊。啊，这丑陋、这干瘦的这七只，把它都吃尽了，吃尽了。哎，就先该啊，待我们来看，为什么这41章里头要记录两回的叙述文，叙述这两个梦？因为第一次法老在讲述，在告诉我们那个梦。第二次，如果你去研究的时候，你发现第二次里面呢，法老开始做一些观察了，一些 observation。法老观察什么呢？法老观察到这七只丑陋、这干瘦的母牛呢，法老加了几个字，叫做软弱，没有力气。阿哥他说，我自己都没有看过这一幕，我做了法老这么多年，这一幕呢，从来没有看过。甚至法老说，这七只瘦的牛呢，吃了这七只肥的牛过后，他们跟原来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其实法老在做梦的时候，他有很多问题，他有很多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了神学上的问题，他的文化的神学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了他想不通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晚上，第一个梦在同一个晚上。过后呢，又做一个梦。所以你看到吗？是巧合吗？不是的，号码是一样的。之前是七只，现在来七个。所以在同个晚上，圣经在第五节说了他又睡了。那当他睡过后，他第二回做梦啊，第二回做梦呢，就是我们的第三对了。所以第六节我们说过了，当我们读37章到50章的时候，37章到50章有六个梦，不过它都是一对一对一对的 ，they come in pairs。啊，约瑟刚开始的是两个梦，在监牢里头也还是两个梦，现在来到这41章的时候，仍然是第三对梦。第三对梦，而这第三对梦呢，也让法老纠结啊？为什么啊？因为麦子、穗子呢，是埃及的荣耀，埃及的荣耀 ，the glory of Egypt is wheat。我们怎么知道呢？当考古学家说，你可以想象，来到希腊罗马的帝国的时候，他们从哪里进口麦子？从哪里？哪一个国家？那国家是埃及。埃及，所以来到第二个梦的时候，你看到那个麦子啊，又瘦啊，又被东风吹干的时候，甚至这又瘦又细弱的这个麦子呢，这穗子呢，把之前又肥又大又满又饱满的这穗子给它吞掉了，吃掉了。所以对法老而言，这其实是很可怕的。这埃及的荣耀没有了，埃及的命根子没有了。所以因此当法老早晨起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法老不安啊。法老的这皇宫里头有很多的博士，很多的聪明的人，所以一个个来尝试解释，但是我们说过了，不圆满，不圆满。所以现在就姐妹们，真的东西会圆满的，假的东西是不圆满的啊。真的道理它是符合的，前面讲的跟后面讲的是一样的，不过假的道理前面讲的跟后面讲的是不符合的， not in consistency。 所以当我们来认识这异端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这样，异端教导的东西，你发现前面教的跟后面教的真的不太一样，真的不太一样。好了，我们来谈谈异端啊。刚刚我讲的异端，大家讲到底这个异端是什么异端。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幻灯的话，这是那个异端的这个网页放上去的时候，我想考虑要不要放放了过后你们会不会上网去没关系啦反正我讲了你们就会去搜索。所以他的教会的网页有专门称自己的 Church of the Almighty God， 全能神的教会，全能神的教会。所以这全能神教会他其实在一年前来到乌兰，所以早上也有，晚上也有。所以来到乌兰的时候，哇，他们来的时候是相当的积极， 很正面的啊，他们来参加崇拜，也乐意留在神人职学啊，都在称赞你的教会很好，很好，很好，很好。所以其实我们很开心啊，啊，有人来我们当中啊，喜欢我们的氛围，觉得我们弟兄姐妹很可爱，我们都 happy 啊，很开心。啊，过后呢，啊，当然来了一个月左右，两个月，邀约吃饭，单独吃饭正常，对吧？啊，新朋友到我们当中邀约我们正常，所以他们就开始邀约了。啊，开始邀约的时候就开始讲一些比较有趣的话，有趣的话。啊，例如什么呢？例如说跟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弟兄姐妹，如果有人这样邀约你的话，你要记得啦，要小心，叮啊，这个 warning 来啊。如果他叫你说，哎，来吃饭吃饭，不过我现在吃饭了，你不要跟你牧师讲，哎，你不是不喜欢的啊，你就知道哦。圣经说我们是走在光明里头的事，弟兄姐妹们，圣徒相通是很好的事情，光明的事情，牧师开心的要死啊，我们没有时间跟每个人吃饭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彼此鼓励是很好的事情啊。为什么要讲到不可以跟牧师讲，不可以跟牧师讲？啊，所以过后慢慢的他就叫他来，你来，你来，我们也有上一个周间的课程 weekday course 啊，来上上我的课程啊，我的课程也是很好的，哇，有很多人参加，分享的很棒很棒。就开始解释，其实你知道吗？啊，其实你们所信的耶稣不完全。嗯，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就问，为什么不完全呢？啊，因为有一位女基督来啦。因为女耶稣来了，女耶稣来了，所以这女耶稣呢，她大我一岁哦，我1974年，她1973年大我一岁，她有名字的，她的名字叫做杨向冰，她现在人在美国，据说啊，跟她的创办人，所以是山西省的那里的人，所以他们说这个女基督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他们经常喜欢引用马太福音24章23节到28节那段话，特别如果你看那个讲义的话，下面那句话来吓我们的，那句话很恐怖的。他说：“闪电从东方发出来，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这样。”你看到没有？女基督降临了，她在东边降临了，所以为什么叫做东方闪电派？是马太福音24章。而且更可怕的是第二句话，你看他说什么？他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栖在那里。所以那个异端就开始告诉我的姐妹，你要你牧师活嘛？嗯，当然谁要牧师死的，当然你恨我们就我们死啦。他说应该不要活啊，活啊，这样你就千万不可以跟你牧师讲关于这个女基督。像我的教会的会友就问，为什么不可以跟我牧师讲关于这女基督呢？因为他说，当你跟你的牧师讲的时候，你的牧师就会很 hot， 很生气。当他生气的时候，他在讲台谩骂，啊，这样他就得罪这女基督，得罪这位全能神。过后你知道吗？以前有一位牧师就这么做，他讲了过后呢，他就被车撞死了。弟兄姐妹们，我在去年3月。讲这堂道，我还没死，感谢上帝主啊！所以就觉得这段话不是这样写的啊，这段话解释的意思是什么呢？闪电从东方直照到西方，告诉你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它是一个 universal event， 它是一个普世的事情，你不用担心啊，只有美国人知道耶稣基督降临啊，我们都是落后的新加坡人，没有的。圣经告诉你，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第一个。从东方到西边都认识，都知道耶稣基督降临，我们都知道。所以为什么耶稣在要讲那句话呢？那句话不是吓我们的如果你去过那种非洲的地方啊，你去过非洲的那个地方美国也有的当有死尸的地方老鹰们、秃鹰啊，就会在上面转了。所以你要知道哪里死的东西啊，你看天空。以前我不明白这个道理，去了美国我就明白，每次你看到50只鸟在天空转的时候，你就知道下面有的吃了，有东西快要倒了病死了。所以耶稣讲的观念就是这样，它是一个普世的一个症状，这个普世的症状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知道，不是一个咒诅，它是要带出，它是要教导， 这个功课。所以就觉得到底这个这东方闪电派是不是福音？他们传的不是福音，他们传的是加拉太书的那种被咒诅的，被咒诅的，是我们不能听的，这会让人灭亡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讲？所以我们可以讲很多，但是我们来讲三点就好，三点就好。第一点呢，是在教义上，这音响师帮我亚非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这福音是被咒诅的。下一个幻灯给我们看到，其实在三大方面。第一方面呢，他们的神论，他们的 doctrine of God 是错误的，他们否定三位一体，他们相信这律法时代，这旧约时代，这上帝是耶和华。不过来到这新约时代，上帝被称为耶稣，这不是我们的神学。我们的神学，我们相信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可以问十个牧师，你可以问一百个信徒、基督徒，没有人会否定这些事情的。不过他们是否定，他们相信现在你不用去拜那位耶和华三一真神，你不用去考虑天父，你就不考虑圣灵。你现在要拜的不是新约的那位耶稣，新约的那位耶稣已经降临了，所以你不要去拜那旧的耶稣，你拜新的基督。新的基督就是在东方生下的那三一神的那个女神，那才是新的基督。这不是圣经的神，他拜的是另外一个神。虽然他的名字是全能神派，虽然你现在网页很多很好听的诗歌是你和我都有唱的，但是他是披着羊皮的狼。这是第一方面。如果你看第二方面的时候，你和我就知道他的基督论和我们截然不同。我们的基督论是福音书及新约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那位基督，是那为人这救赎人类舍身流血的基督耶稣。不过这东方闪电派他们所信的这基督呢，刚才我说过了，是这位女生，这位女生可以据说可以战胜魔鬼，所以你来信靠她，她要帮助我们来过得胜的生活。现在就觉得我们不需要这第二位女基督，第一位基督已经告诉我们，在她里面我们有盼望，在她里面我们有胜利，我们不需要她。所以为什么他们叫做全能神派呢？因为来到启示录第三章十二节的时候，他们认为在那里耶稣新的名字，耶稣新的名字是全能神。所以现在就觉得听起来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他的全能非同我们的全能，所以这全能不是我们的全能，他的全能神指的是耶稣新的名字，而且不是这第一个耶稣，是第二个耶稣基督的名字。不过讽刺的事情是这不是新的名字啦，弟兄们。如果你看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全能神已经在那边出现了。全能神这个名字是一个古老的名字，用在耶和华神的身上。所以这是第二，基督论是大有错误。最后呢，圣经论。全能神他们最怕的使徒是保罗。因为保罗，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保罗的书信就够推翻。不过如果你讲得更直接的话，你看到加拉太书怎么办？所以全能神不要你去读保罗的书信了。因为保罗的书信基本上你读多了，你就知道保罗其实是大大反对全能神派的。更可怕的事情是他们的手段，现在都姐妹们。他们的手段通过网络这年头大家都在做，不过更可怕的时候是欺骗。我们怎么知道呢？告诉大家一个趣事。他们来到乌兰的时候，原先是一个过后带另外一个来，要隐姓埋名不容易的。你可以想象一个只是去几间教会，可能来到傍晚的时候已经 blah blah 了，已经去了五间教会了，骗了五种不同的人了，所以要隐姓埋名。所以三个礼拜他来的时候，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啊，叫小花吧，叫小花。所以我们就写小花新朋友 啊，写了过后呢，我们就说你会这样下礼拜再来，哦，你喜欢这里，我下礼拜再来。点名的人就把那个小花写在这里，哦，下礼拜小花再回来。这样点名的朋友就问，哎，小花你又回来了。然后看着他，你叫谁小花？啊，这上个礼拜你不是写小花在这里？哦，我写错了，我写错了，啊，我真正的名字啊叫做小莲，啊，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反应是你会写错自己的名字吗？可能错字会写错，不过不可能到这么离谱，但是这就是手段。如果你碰到这些中国同胞的话，中国同胞告诉你，在国内的手段更狠更辣，他可以把一个男的传道人抓起来绑架他，把他丢在一个木屋里头，把他锁起来，用女色来引诱他。那这是东方闪电派在国内做的恶事。所以六月份你看到整兵传道，看到秉立传道的时候，你问问他们东方闪电派在中国做了多少坏事。在中国这是个邪教。所以弟兄姐妹们，他们会来的。当他们来的时候，你看下一个幻灯，我们要知道什么呢？我们要知道迷惑的人会来。那当他们来的时候，我们不要把他们接到家里跟你读圣经，我们也不要跟他们做属灵的伙伴。他们和我们是不同路的人。所以当然在这里我不想把大家变成神经兮兮，哇，谁进来发的要死，东方转接班看起来这么小，所以你看我们安排两个保安人员，启文执事非常姐妹啊，他们会扫描东方闪电派耶和华见证人啊，他们会扫一扫啊，不是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不是扫描，不是 X-ray machine 啊，谁进来我们欢迎，但是日久见人心，一个人来跟你讲，我跟你讲东西，不要跟牧师讲，噔噔噔，我们出去，不要跟牧师讲，噔噔噔，啊，我带你去参加聚会，噔噔噔，不会跟牧师讲，参加我的查经班，不可以跟牧师讲，噔噔噔，你参加 BSF， 你可以跟着伟华牧师讲，感谢牧师讲，因为 BSF 不是邪教，但是你参加东方闪电派的，他会跟你讲，不可以讲。你参加 BSF 的老师叫你不可以跟牧师讲的话，很奇怪，他讲你跟你牧师讲，对吗？这道理只是这样。所以你看法老为什么不满意？不满意，因为不能圆解。当你认识这东方闪电派的教义的时候，你也不满意的，很奇怪的。他不符合的，不能圆解你所认识的那位基督耶稣，除非你有一些圣经本你把它烧了，保罗的书信你把它给烧了，这彼得书信你把它给烧了，犹大书信给烧了，旧约给把它烧了，那其实你有什么书可以看？所以因为不能圆解，所以不能圆解的缘故，这九正就突然想起他的事情了。那九正发现哇，很久很久以前啊，他犯了罪嘛，他犯了大罪，他今天才想起来，他就开始跟法老讲几乎一个一模一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们，你也想过吗？那三对梦里头啊，这两后接下来两对梦跟第一对梦是不太一样的。约瑟当他做这两个梦的时候是分开做的，当第二对梦第三对梦做的时候是当晚做的，你是不懂啊，这圣经自己告诉你，法老都知道他的梦很特别，因为一个晚上做同样类似的梦。那个意思在哪里呢？意思在于第一个梦是分开的，换句话说，约瑟要遭遇的事情要通过长年累月 over time， 因为它是分开的，第一个梦第二个梦，第二对梦第三对梦是同个晚上做的，换句话说，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是很快的。所以法老明白这件事情，所以法老呢就赶紧你可以感觉到当你读这一章的时候，法老有一种迫切感，有一种 urgency， 在这一章做东西很快，非常果断。所以这个主政就开始介绍了这少年人希伯来人年轻希伯来人监牢仆人不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可以解梦。所以你看来到第十四节的时候，你可以感觉一下法老的urgency他的迫切感。你看法老做什么呢？法老紧急啊，法老招人，哇，他们招人啊， 他们就去急忙带他出来。其实我不喜欢这个字翻译叫急忙，因为在原文字叫做跑，他跑真的是跑啊。然后带他出来的时候，一听想应该是要跑啊，没有时间了，赶紧跑！哇，满身大汗，从监牢跑进皇宫，不可以直接去找法老，因为是这个样子，不能见法老的。不过你看一连串的动作，他剃头，他刮脸，他换衣服，他走到法老面前，而且赶紧啊，没有时间了，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这个梦必须快点解，必须快点解。所以法老终于看到这约瑟了，所以法老就很激动啊，在原文可以这么翻译啊，法老听到看到约瑟的时候，法老怎么说？哇，我听见关于你的事啊，两次，哇。我听见关于的事，过后呢，他以为约瑟真能解梦，但是来到这里发现约瑟没有离开神，约瑟已经13年很可怜了，13年痛苦当中，约瑟没有离开神，约瑟在这里为神做见证，16节你看约瑟说什么？他说不是我，是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约瑟的信心。过后我们就看到这法老就开始叙说，他叙说第二回跟第一节不一样的。第二回法老就做观察，刚才我们讲过那些观察。第二回呢，法老开始让约瑟明白他的顾虑。神把这个梦放在法老的那个晚上，不是这个梦，而是两个同样的梦，在法老的晚上。这是全能真神能做的奇妙的事情，他的方法是我们办不到的。这是第一大点。所以我们来看这全能神他还能做什么？这全能真神他其实还有想法的。如果你看这里的幻灯，告诉我们这是他的第二大点。约瑟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约瑟把上帝的想法，约瑟把上帝的解释 interpretation来告诉了法老，所以约瑟告诉这法老说，其实你的梦跟一个号码有关系。九正站长他们同样在一个晚上做梦，跟一个号码有关系。三，法老他同样做两个梦在同一个晚上，不过跟一个号码有关系，叫做七 ,seven。所以约瑟开始解释，第一，他是同样的梦，这两个梦不是分开的，是一样的，跟九正站长的梦是不太一样，因为那两个梦指的两种人，现在这两个梦呢指的是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那七只牛，那七个穗子，指的是那七年，那第三件事情是那七个丰收年，要接着是七个饥荒年，饥荒年。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对法老来讲是很重要的，七年的饥荒要比原先的丰收来的这个更可怕。所以其实过去的这两三年我们也差不多是这样，新加坡的通货膨胀挺严重的，挺严重啊。我的小朋友喜欢吃那个red salt 的那个肉松面包，以前刚出来的时候好像是块二块四差不多是这样你买的时候不会痛心啦，不过你知道最近多少钱了吗？2.3块啊。为什么乌克兰控制了全世界的10%的小麦麦子。俄罗斯控制了这全世界的13%。他们两个打仗，全世界的23%的小麦就有问题了。所以为什么面包越来越贵好。所以就觉得通货膨胀要来了，问题要来了。而且这件事情必定要发生，因为它重复了两遍，重复了两遍。所以法老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法老没有方案。所以在这里是很奇怪的，你有想过吗？一天某个国家的总理总统请你去总统府总理府坐一坐你觉得你敢说太多话吗？你敢不敢给那个国家的总理总统一些建议？特别你刚刚从牢里头出来，你知道什么东西？摩西约瑟跟法老讲，你要听我的话，你要做什么？你要找一个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来治理这个埃及地， 来让他们来管理这七年的时候，这七年你要收百分之五分之一、百分之二十，把它存起来，为了要预备接下来的这饥荒年，他把这个计划书都告诉了法老。这很奇怪的事情，法老竟然听，他角色好像兑换了，他把神的想法告诉了法老，奇妙。所以我们能赞美神，因为赞美神能做，神能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神能知道我们不能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们赞美他。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大点，我们赞美这位全能真神，因为他有妙法，他有妙法，他的方法太奇妙了，他的安排太奇妙了，我们怎么想都想不到，甚至法老都觉得很妙。你看三十七节，那你怎么说？法老和一切的臣仆都以为这二事为妙，这事为妙，法老就想，我要去哪里找这个人？这个人不是在我的眼前吗？这是一个有神灵在里面的人，我何必要去找别的人呢？所以过后你看，法老很紧迫啊，他不只是刚才叫约瑟跑，叫约瑟洗刷啊，来到第四十二节的时候，你看法老说什么？他说他立刻摘下他的戒指，戴在这约瑟的手上，穿上了细麻衣，戴上了金链，加坐上这副车，叫副车的人在前面喊叫，跪下跪下跪下，过后还为他安排亲事，安排亲事。所以弟兄姐妹，可能你会想，哎呀，这个安排什么亲事啊？那撒巴纳特巴内亚这个名字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法老要把它变国籍，变成埃及人，直到他可以有一个埃及的亲事，跟谁呢？跟祭司家族。亲爱的弟兄们，祭司家族跟牧师的家庭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不一样在哪里。你们待会儿的奉献不是全额今天晚上骗捞到我的银行户口的。不过你知道吗？在埃及人的店里，你们的奉献全部全额归入祭司的家庭了。所以在埃及地，你知道谁有钱吗？祭司是很有权很有钱的家族。所以法老把约瑟的这个地位呢，从一个希伯来人，从一个坐牢的，变成一个埃及人，甚至娶了一个埃及地其中一个最大家最有权柄的家族的一个女士。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的妙法，上帝的安排，想也想不到的。当然我们从小教会长大，我们会觉得这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不过现在就请你们走进埃及人的世界，这些事情一点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当约瑟生两个儿子的时候，约瑟会给他们这两个名字。马拿西指的是忘记，从现在开始我要忘记什么啦，我要忘记我的过去了。因为这神做了妙功，神已经释放了这约瑟了。就姐妹们，我来写一个简短的功课。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个过去，我有我的过去，有些过去是很可怕的，原生家庭是一个过去。但是现在姐妹们，我们的神没有这么软弱的，我们的神不会因为你过去有二三十年的原生家庭而使到你这辈子可可怜怜的。从约瑟的身上你发现神已经释放我们了，我们已经得救了，神可以使我们不再去纪念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往前面看。马拿西，以法莲的意思是指的是结果，跟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一样的 fruitfulness。 所以你可以想象约瑟，我不只是要开始忘记过去的事情，痛苦13年的历史了，接下来的 日子呢，我要开始结果了。现在就点点，你知道这个结果在创世纪里头几次用过吗？这个结果就是你和我知道的生养的那个动词，生养可以翻译成结果 para。 所以你看到在这里 上帝的救赎计划要继续做下去了。神答应他的百姓，他要拯救他们。神答应百姓，他要为他预备。所以在这里，约瑟万万没有想到，原来他的孩子的名字要意味着以后他们所存下来的粮食 20% 的粮食不只是来喂养埃及人，还要来喂养神的百姓。为什么？因为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有一位奇妙的真神，这位真神他全能，全能真神能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赞美他。全能真能真神能想我们不能想的事情，所以我们赞美他。全能的真神可以安排我们不能安排的事情，所以我们赞美他。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恩主天父上帝啊，主，我们满心感谢你，是我们聚集在主日的时候，主，我们确实是借着你的话语来彼此鼓励，因为你是我们的全能真神。主，在你里面，主，我们有盼望啊，在你里面，主，我们越认识你的时候，我们越能赞美你，因为主，你太奇妙了，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